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读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教会是怎么产生的。本来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行事为人照着今世的风俗，顺服撒旦的权柄，并且照着我们的喜好放纵肉体的私欲。然而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能够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借着信。一段经文结束在教会的产生，就在第十节，教会是神的杰作，是在耶稣基督里创造出来的。教会产生之后，教会需要被建造，或者更合适的词，教会需要成长，并且在神事先预定的善良事工中，圣徒们能够在其中生活行动。第十节是非常深奥，保罗怕我们不明白，接着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其实是来解释第十节的，就是教会产生了之后该怎么样成长，该怎么样被建造。从十一节到十六节就专注在教会是神的杰作。讲到教会是神的杰作，保罗就带出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新人。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今天我们就好好把这一段读得清楚。接着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保罗就着重在神所预定的善良事工，也就是教会会被建造，会慢慢的成长，而他成长的轨迹有四面的讲究，一方面是神的家，接着又是基督的国度，是神的圣殿和神在圣灵中的居所，也就是四面的讲究，家、国、圣殿和居所，这些是神预先定好的一些宇宙性的架构，要让圣徒能够在其中成长、生活、行动。今天我们专注在十一节到十六节，讲教会是神的杰作，教会成为一个新人。我们先来读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保罗这时候转向以弗所的这些圣徒们说，你们应当纪念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神要以弗所的圣徒，也是要今天所有在外邦的信徒要纪念，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需要时刻记得。记得什么呢？从前就是没有得救以前，按着肉体来说，我们都是外邦人，并且呢是被称为呢没有受割礼的。讲这句话有一点轻视的语气，是被谁说我们是没有受割礼的呢？当然是被那些曾经受过割礼的人所说的。这些人呢指的就是犹太人。保罗说他们在身上受的割礼是凭着人手在肉身上做的。很显然保罗对于他们轻视外邦人为没有受割礼的，保罗不以为然。因此保罗指出他们所受的割礼是凭着人的手在肉身上的一个记号而已。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先要看割礼的起源。割礼的起源是在创世纪十七章，那时候亚伯拉罕凭着他的肉体从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这一件事非常的得罪神，因此神有十三年之久没有向亚伯兰显现。在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神亲自来向亚伯兰显现，并且马上跟他改名，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并且和他立约，说要立他做多国的父，并且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还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业。在这之后，九节到十四节，神就和亚伯拉罕立下了割礼的约。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什么是割礼呢？就是在以色列所生的男丁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就是割除羊皮，这是神和以色列民立约的证据。若是不受割礼的男子，就要从以色列民中剪除。因此割礼就是以色列人在肉身上的记号，因为有这割礼，他们就和外邦人分别出来了。在旧约，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在他们身体上有割礼的记号，因此他们就看不起那些身体上没有割礼记号的外邦人。当然我们今天知道，根据保罗告诉我们的，这是神在时期满足时候的安排。从摩西到耶稣，那是律法时代，遵守律法的以色列百姓是神旧约的选民，他们身上有凭着人手所行割礼的记号。但是对于新约的圣徒呢？保罗在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新约的圣徒虽然肉身上没有割礼的记号，但他们却是行过真正割礼的，这是属灵的，就是在我们心中把肉体割除了。在旧约肉体割礼的记号，到了新约变成属灵的，变成在心里割除了肉体。因为保罗有这样的认识，因此他对于以色列人他们轻视外邦人这件事他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的知识。但保罗在这里提醒以弗所的圣徒们，在他们得救之前，他们是外邦人，是那被称为没有受割礼的。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在他们得救之前，他们和基督是没有关系的，他们是在基督以外的，因为耶稣是生于犹大支派，是在律法之下。从肉身上而言，外邦人是与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他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就是说他们没有以色列民的公民权，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所有旧约里面的应许都是神来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的，外邦人没有以色列的公民权，因此呢他们在这些约上是局外人。到底有哪些约呢？最主要的有三个约，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神给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之后，跟他立约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你要改名做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我将你现在寄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后来以色列人跟着饥荒搬到了埃及，最终在埃及成为奴隶，神就差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奴隶之地拯救出来，借着摩西与他们立了摩西之约。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美地，他们经过了四师时期， 到了君王时期的时候，神又与当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大卫立了大卫之约，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11节到16节。神应许大卫，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搅扰，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些约都是给以色列人的，外邦人既然不是以色列的国民，因此与神的约也是没有份的，因为他们没有神，他们在世界上就完全没有指望。接着13节，那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些住在以弗所的外邦人，他们本来是远离神的，而今天呢却能够与神清净，因为他们现在在基督耶稣里，因为基督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就可以亲近神。除了在基督耶稣里之外，还必须靠着耶稣的血。我们知道神是公义圣洁的神，有罪的人来到神面前马上就要被击杀，因此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到圣殿去敬拜，他们必须献祭，就是借着祭牲的血来涂抹他们的过犯，因此他们要请祭司帮他们献赎罪祭和赎愆祭，之后他们与神能够有平安，还要献上平安祭，再加上素祭和燔祭，借着这样的献祭，他们可以来到神的同在中，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旧约的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是借着祭牲的血，而到了新约呢，新约的圣徒是借着耶稣的血。在希伯来书9章12节告诉我们，耶稣他成为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而在9章19节20节就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新约的圣徒借着耶稣的血除去了人与神之间一切的障碍，圣徒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面前求恩典，求连续做应时的帮助。接着我们来读15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他当然是指基督，基督使我们和睦。其实这句话的原文是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基督使我们和睦，这我们当然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本来在旧约他们是完全要分别出来的，到了新约呢，基督好像是一个第三者，在中间成为一个调解的人，因着他的调解，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产生了和睦。其实他本来的意思比这个更强烈，不只是耶稣使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成为和睦，并且耶稣他自己就是那和睦，也就是在耶稣基督之外，你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产生和平。因着基督成为他们中间的和平，便将两下，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旧约的律法时代，律法上的要求，以色列人是要和外邦人分别出来的，所以当犹太人盖圣殿的时候，在圣所和外邦人的院当中，他们就砌了一个很高的高墙，并且在墙上钉了一个牌子，外邦人到此止步，越过者处死。因此本来在旧约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是有一个隔断的墙的，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没有和睦，但今天耶稣基督是他们中间的和睦，隔断的墙被拆毁了。 在保罗的时代，最初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后来经由保罗的努力，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外邦人得救了，建立教会之后，当时有一些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对于教会的真理不清楚，他们经常要勉强外邦的圣徒们也要受割礼。因此保罗在这里非常强烈地指出，在教会里面这两下已经合而为一了，是耶稣基督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和平。在保罗时期，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墙，保罗说已经被拆毁了。但今天在基督教里产生了许多的派别，其中有些派别因为历史的原因也是彼此为仇。但保罗在这里说，教会已经没有中间隔断的墙，基督已成为大家的和平。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基督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不同的派别中彼此建立高墙，这不是神喜悦的。当然人为的努力要拆掉这些墙虽然值得敬佩，但最终是没有果效的。因为真的拆掉这些高墙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成了我们的和平。因此唯有大家都高举基督，让基督来成就和平，这才是神所喜悦。接着15节16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保罗接着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因为他用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什么是这个冤仇呢？就是律法中诫命的规条，这一个我们不太容易懂，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接着保罗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废掉了冤仇，就是他让自己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在他的身体里灭掉了冤仇，就借着这个十字架产生了一个新人。这新人呢，就是两下归为一体，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合在一起成为一体了，成为一体的新人就能够与神和好。保罗这里带出一个观念，原来这一个新人就是神的杰作，也就是教会。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律法上的规条，保罗讲得非常强烈，说他们成为了冤仇。我们知道在旧约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主要有两面，一面是道德的律法，另外一面是礼仪的律法，或者说仪文的律法。这些在旧约的时候要以色列人遵守，也借着他们遵守律法，他们就和外邦人分别出来。神的目的是要保守以色列人的纯洁，从他们当中能够产生出耶稣基督。然而当耶稣来了，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在马太福音5章17节18节，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他就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上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乃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在旧约中道德的律法，耶稣来了把它加强了。以前必须要实际有行动才算犯了律法，现在只要心里想了就算是犯罪了，所以道德的律法被加强了。另外一面呢，礼仪的律法被取代了，因为所有仪文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今天基督自己来了，耶稣自己取代了这些仪文的律法，因此人不需要再守仪文的律法。其中有三大项是犹太人奉为至宝的，第一个是安息日的律法，第二个是饮食条例的律法，第三个是割礼。因为有这些的律法，把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生活完全分别出来，但是耶稣来了 就是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他自己多次干犯安息日的条例，并且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安息日的主。既然是安息日的主，他自然有权柄在安息日做任何的事情。饮食的条例有的是这个可吃的，有的是这个不可吃的，但保罗就告诉我们，凡事都可吃，只是不都有益处。我们只需要带着感恩的心向神祷告，神就洁净所有的食物。而割礼的条例呢，就变成是属灵的了，不再只是肉身上的记号，而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割除肉体。这些旧约中遗文的律法，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以色列人奉为至宝，他们竟因耶稣干犯了这些律法，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些律法果然成为冤仇，耶稣是在他自己的身体上借着十字架废掉了这些冤仇，并且产生出一个新人。我们对这一件事情一定要印象深刻。原来当耶稣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一个身体被钉死，其中包含的含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被人嘲笑，最终被神审判。我们最起码要有五方面的认识。第一方面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的罪，包括我过去犯的罪、现在的罪、将来还会犯的罪，因此我罪的刑罚耶稣已经替我担待了。这是第一面的认识。第二面的认识，当众人的罪都加在耶稣身上，神亲自来审判。就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撒旦同时也受了审判，所以撒旦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第二面的认识。第三面的认识，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撒旦被钉在十字架上，照样的这个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里特别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第三面的认识。第四面的认识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老我也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那个喜欢犯罪的我，那个满了肉体的我，都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第四面的认识。而第五面呢，就是律法上的规条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因此而产生了一个新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印象深刻。教会中不要有规条，这规条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教会是新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首先的人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首先的亚当是神的旧造，当人堕落之后，在旧造里的人就成为一个团体的旧人，而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了叫人活的灵，他来分赐生命，产生新造，而这些所有新造的集合体就成为一个新人。这新人是借着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灭掉了冤仇之后产生的，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个身体，就与神和好了。因此这个新人是一个团体的人，也就是教会，是与神和好了。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的新人，他是一个地位上的新人，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身体灭掉了冤仇而产生出来的新人。到了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要穿上新人，这里是一个经历上的，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让新人的成分在教会中日渐的增加，教会就日渐成长。这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的、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个经节到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再好好的来 说明。但这里我们先要知道，这个新人是能够被经历的，这个新人是要渐渐更新的。新人里面没有种族，没有国家，没有上层社会、下层社会，没有祭祀知识阶级，没有为奴的，没有自主的。在教会里面拆毁了所有的墙，打破了一切的限制，大家都在新人里面，因为基督包括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而这新人是借着耶稣在他的身体里，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而造成的。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每个圣徒还带着他本来的天然观念，他本来的文化背景，但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分门别列的原因。同样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政治的倾向、财富的多少，这些所有的阶级在教会里面都不应该存在，因为教会是新人。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教会果然是你的杰作，各样人为的区别在教会中都要被拆毁，因为你亲自用你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让我们在你的家中都是弟兄姐妹的关系，都能够彼此相爱，互相帮补，让教会真正成为大家属灵的家。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